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九年冤狱折磨，江西陈文再被网判九年半；山东初立文含冤离世；遭劳教迫害致腰椎坏死，山东江心英再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县莲塘镇现年45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陈文女士，2019年10月底被法院网判9年半，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陈文曾于2006年与丈夫陈向阳同时被中共警察绑架，遭吊铐、熬鹰、毒打等酷刑折磨，后陈文被非法判刑9年，陈向阳被非法判刑12年。2006年3月27日，南昌市青云浦区公安分局警察对陈向阳家进行非法抄家，当时陈文和丈夫陈向阳不在家。第二天上午，陈文还在上小学的年幼儿子到用来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的租住房告诉被抄家的情况时，被警察悄悄尾随跟踪。下午四点多钟，租住房被警察强行破门而入，陈文、陈向阳遭暴力绑架，屋中所有制作真相资料的设备被抢劫一空，一个存折被抢走，金额18000元。2006年10月，陈文被青云浦区法院非法重判9年，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在监狱，陈文遭到强制转化，酷刑摧残，被吊靠在窗户上，连续5天5夜。狱警王淑美利用刑事犯人对陈文进行长达5个月的面壁罚站，致两腿粗肿，双脚严重肿大，无法站立行走。狱警陈丽指使犯人对陈文进行车轮战术迫害，24小时的折磨，不准睡觉，早上不给饭吃，一天只给一杯水，实施老虎凳酷刑折磨。在女子监狱历尽折磨后，陈文于2013年9月回到家中，长期的酷刑折磨使陈文被迫害至神志不清，常常一个人发呆，不能正常生活。丈夫陈向阳在经历了12年的牢狱酷刑迫害后，九死一生，于2018年3月回到家中。夫妻俩才刚刚团聚20天，陈文又遭警察绑架。2019年10月底，陈文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网判9年半，再次被关押到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法轮功学员初立文先生2019年9月22日再次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因他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身体被迫害的出现严重状况，被释放回家，但初立文不幸于2021年7月1日含冤离世，终年65岁。初立文家住潍坊市霞山区太保庄街道太保庄村，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全身多种疾病一扫而光，身体健康了，家庭更和睦了。初立文希望乡亲们也受益，弘扬法轮大法，成为昌邑法轮功辅导站义务站长。自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初立文一家人遭残酷迫害。初立文多次被绑架，3次被非法劳教，2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13年，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了酷刑折磨。儿子初庆华也被非法劳教2年半，被非法判刑3年。2019年9月，初立文和儿子初庆华被青岛铁路局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到太保庄派出所，后转押到潍坊市公安局霞山分局，家中被抄走的私人物品价值2万元以上。初立文被非法关押到潍坊看守所，儿子初庆华因体检身体不合格被释放回家。初立文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 后因被非法关押期间身体被迫害的出现严重状况被释放回家，但楚立文于2021年7月1日含冤离世。这次迫害的直接责任人霞山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刘传军、国保警察屈乐仲。据民会网报道，山东省济南市法轮功学员江新英女士因坚持信仰真善忍，多次遭中共迫害，曾被非法劳教两次，累计冤狱3年半，期间第三次腰椎被结核菌侵蚀坏死，逐渐驼背至90度。此后他被非法判刑1年半，因依法起诉元凶江泽民，又被关洗脑班1周。今年以来他又遭清零骚扰。江新英今年65岁，退休前是济南煤气用具总厂党委政工干部，于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不但甲状腺肿瘤、神经性头痛、痔疮等病症一扫而光，也因明白了人生真谛，变得心胸豁达，更加善良、宽容、真诚地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遇到矛盾找自己，尽心尽力完成工作，利益面前不争抢。然而1999年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以来，她一个弱女子遭受了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迫害。2021年7月22日千佛山派出所7-8个警察突然闯进江新英家中，绑架了她，并抢走2大兜私人财产。家人被告知江新英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摄像头拍到，因为江新英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时在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遭受酷刑，进水、进食、奴役折磨，被迫害的全身结核，甚至第三次腰椎被结核菌侵蚀坏死，尽管后来做了钢板手术也无法支撑身躯，逐渐变成驼背90度，警察就凭借此特征找到了他。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华人支持法轮功，呼吁解体中共；加拿大国会议员呼吁政府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国际社会声援，海外华人也通过参与、发言、撰文等方式公开支持。2021年7月18日，近1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布鲁克林游行，当天游行有417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其中退党28人，退团127人，退队262人。其中一位男士告诉法轮功学员说，他刚从大陆来到这里，这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的游行，他认为共产党坏事做绝，当场同意退出少先队。38年前从香港移民美国的姚先生远远听到鼓声就赶了过来，看到游行队伍很鼎盛，人很齐心。他说，法轮功的勇气让我看到希望，真理永远是真理，邪不胜正。姚先生强调，我是中国人，希望中国好，但我认同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山川大地，而不是中共的假大空统治。来自福建的郑立贵表示，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很壮观，鼓声很振奋人心，看了有一种让人想加入的感觉。他说，读高中时在网上看了一些视频，看清中共是在恶意诋毁法轮功。郑立贵表示很认同法轮功真善忍原则，他说，阅读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能使我内心平静。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35名加拿大议员联名致函总理特鲁多，要求加国政府制止迫害，对中共官员实施制裁。信中称，鉴于对法轮功人权侵犯的严重性和规模，我们认为对迫害责任人的制裁将有效促进国际正义，有益人权。2021年7月23日，加拿大国会议员伦·韦伯致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外交部长加诺，要求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对迫害者实施制裁。韦伯议员在信中说，2021年7月20日标志着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他表示，法轮功的真善忍价值观应当作为人类精神的启迪和指导。然而，中共官员不仅对法轮功实施了仇恨宣传运动，他们还非法关押、折磨、活摘器官并杀害法轮功修炼者。韦伯议员建议，加拿大政府通过执行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要求的措施，来表明对人权和法轮功修炼者的支持。他说，你们的立即行动将有助于制止中国法轮功修炼者持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113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传真相证实法，心性在被法中升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4日。我是一名男性中学退休教师，今年76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曾经脾气不好，爱发火，得理不饶人。我工作非常努力，也有成绩，工作中滋长了一些自以为是不让人说的坏毛病。迫害前我开始背法，虽然只背了一讲，修炼中真起了作用就又开始背，现在已经背到第六遍了。一，传真相证实法，大法显神奇。2004年，我们这个地区还没有资料点，也没人传播真相。我从外地同修那里拿了一些真相资料，到乡镇之间的交界处公路上去贴，贴完之后回家要上两个大坡。我骑车向前走了一会儿，忽然发现已经到了两个坡的上边了。我感到非常神奇，也非常吃惊。我刚贴了十几张真相粘贴，师父就加持我，鼓励我今后一定要多拿真相资料去贴。一次贴完真相资料往回走，我有些发愁，发现电动车快没电了，四个电量显示灯都灭了，忽然我发现亮了一个灯，一会儿又亮了一个，到了坡顶四个灯全都亮了。我赶忙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从这以后，只要是做正式大法的事儿，不管有没有电，推车就走，从没耽误过事儿。一次我贴完真相标语，正好碰上警察开车巡逻，他一见到我就往我这边靠，我骑车就跑，车就像飞一样，拐弯不用减速，一扭把就过去了。最后跑到一家门口，那家后门没有锁，顺着后门就上了公路。我顺着公路回家，拐弯一看，一个警察骑着车打着灯等着我呢。向后跑是上坡，只能向前跑。奇怪的是，那警察没有动，我跑了十几米才开始追我。我拐进一个胡同回家了。师父又一次帮我解决了难题。酒瓶出来的第二年，我分两次从外地同修那拿了两箱酒瓶，每箱80本，我一个人到各处去发，把30本放在腰部下边用腰带系上，再穿上大褂子，发时从脖子向下往外掏，有时也面对面的给人。一次发完回来，看到一个村子的墙上贴着江魔头的像，就决定用刀子毁掉魔像，让大家知道江魔头是不得人心的。等到半夜，就用刀子把江魔像的脖子处划了一个大半圆形，头却悬着。第二天一看， 毁坏的魔像已经去掉了，以后也没再挂。我传真相，师父总是加持我，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好习惯，出远门要被罚，在家做事要被罚。我出门传真相，总是先练完功，发完正念，请师父加持，一边背着法，一边走出家门。背法时，我脑中只装法，只要反映出别的念头，就立刻灭掉，让它没有立足之地。这样，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越来越少。这天夜里，正是12月的天气，很冷。我顺着公路一侧贴真相，到头了，还有一部分。我想好了，到另一个地方去贴。迈沟时，一下子掉到沟里了，水很深，一下子漫过了腰部。上来后我就想怎么办呢，我犹豫了一下，去，没多想，朝着目的地大步走去，身上棉裤结了冰，走起路来咔咔响，心里背着师父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诗句，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身上没有一丝冷的感觉，贴完真相粘贴回家，脱下来的棉裤直挺挺地戳在地上。2008年，为了让同修看到明慧周刊，我买了电脑和打印机。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建起了家庭资料点。每个星期做周刊比较多，我骑摩托车送到同修手里。有一次，我往60多里的地方送周刊，回来时没油了。我求师父，意想着把加油站的油掉到车的油箱里，加油时再还回去。我一边骑车一边想着，结果真的到了家门口，有师父加持，没有过不去的关。2012年，外地同修给我提供了一种大不干胶，四尺来长，竖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远处都能看得见，黄纸红字还不褪色，非常漂亮。我自己又发明了一个高杆子一样的东西，既能高高的挂，又能牢牢的贴。有一段时间我专门贴这个，本村附近村的电线杆上都贴了真相粘贴。这可难坏了派出所所长，他带了几个人跑到我家来套近乎，说别贴了，不然让他们抓住他也没办法。我笑了笑，没肯定也没否定，只是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走后我照样去贴。派出所派了六七个警察，租了一间房子在后门看着我，也没管用。有一天我从外边回来，看见一辆大警车和两辆小警车停在我贴的真相标语旁边，说是区刑警队的，有的用机械在地上弄着什么，有的忙别的，我也不懂就走了。夜里警察带警犬要进入我的院子，警犬偏不进去，警察踢了警犬一脚，没办法就回去了。后来来了两个破案的警察，一事无成也回去了。那几天他们折腾得很凶，但有师父保护，没出现任何问题。2018年外地同修出事了，我就改发真相资料。一天夜里，我正在村里发真相资料，一个骑车人朝我这边走来，我刚要对他说话，一看这个人带着红袖章，我就明白了。一看那个人的眼神根本看不见我，我更明白了，那天知道进入另外空间是怎么回事了。贴真相标语时，我进入了另外的空间。有一次我发完真相资料往回走，由于天黑，连人带车一下子扎到公路边的沟里了，沟里都是水泥砌的，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不死也得头破血流，可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师父为我解了一场大难。有时露水大，衣服都湿透了，鞋也开了胶，鞋底掉了，我就赤着脚去贴，有时搬着梯子，爬梯子往电线杆去贴，有时很费劲地爬过铁栅栏到里面去贴，有时电线杆在乱石堆上一爬就哗哗掉石头，我还是想办法贴上真相标语。有时村里派人在门口看着我，敏感日有警察坐在车上守在大门口，还安了两个探头，他们搞再多也没有用，大法是超常的。2020年，师父点悟，我改成面对面讲真相，我给本村和外村的人讲真相，劝三退，有时家长和学生一起退，我给村里的两个大队干部也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我给派出所的所长也讲了真相，我针对他理解上的问题 给他做了一本真相大册子，有数字，有插图，他看了以后，有时就叫片警到我那儿去拿真相资料。有一次，我给了所长一个卡，上面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每次片警找他有事，他都在办公室里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片警说，所长真知道真相了，他明白真相不久就升迁了。二，在备法中向内找，提高心性。我觉得做政史法的事很努力，但没涉及到实质问题，心里觉得没什么。有一次，我从外边贴真相标语回来，觉得很累，回到家一叫门没开，等了一会儿又敲门还不开，我就来气了，又等了半天还不开门，火就上来了，突然站起来咚咚咚敲窗户，声音很大，也忘记了安全了。妻子开了门，自知理亏，也没说什么。事情过后，我觉得不对劲儿，那天不像个练功人的样。我凭印象找我背过的法，最后找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真正的去修你自己，碰到矛盾了，碰到问题了，看自己哪错了，我应该怎么去对待，用法来衡量，大家想想，这不就是修炼吗？我把这页的法都背下来，天天背。过一段时间，我贴完真相标语回来，一推门没开，我心里有些别扭，但没生气。等了一会儿，门还是不开，我爬上小房，叫了半天，门开了。进屋后，我心里想，别扭什么呢？还不是有的心没完全去吗？我下决心，下次不开门，我就坐下来继续找自己。现在我找到了爱发脾气的心、争斗心、怨恨心、不平衡的心、妒忌的心，下次还接着找。我下次贴完真相资料回来，一敲门，门开了，我心里很高兴，心想还得接着找。从此以后，我练完功就背这段法，时间少也要背一遍，再遇到问题，首先想到这段法。比如我家用钢板做房顶子，忽然来了几个人，气势汹汹地说，你们不许这么做，不许那么做。干活的人一听，他们很不讲理，又不是你们家的地方，你管得着吗？我心里也有些不高兴，我在自家房顶上干活，怎么碍你家的事儿了？突然，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的这段话出现在眼前。所以我过去讲，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了就不高兴了，那你不就是个人吗？有什么区别呢？是呀，我应该高兴啊。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说，你碰到那些不好的事情，不就是给你铺路了吗？你为什么不高兴呢？我立刻就明白了，就劝解干活的人说，没关系，咱就按他们说的做。结果矛盾化解了。还有一次，邻居盖房，拆房时，他们尽说好话，等到房子盖好了，我们这边的墙他却不砌。有的人说，他们拆的墙，他们不砌，谁砌呀？我听说他们不气，心里不高兴，心想这人怎么这样。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的这段法，碰到不高兴的事，碰到使你生气的事，碰到个人利益自我被撞击时，你能向内看，修自己，找自己的漏，矛盾中你就是无辜的也能这样。哦，我明白了，我一定是哪没做好，就是真的没错，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我把它做好，该还的就还。师父这段法在脑中印了一会儿，我立刻就没气了，也知道怎么做了。他们不气，我们气。当时我找人花了一天时间把墙砌好了，也没矛盾了，更主要的是心性提高了。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不少这样的事，我都比较容易过去了。比如一位过病夜观的同修，不找自己，专找别人。按他的说法，到他那儿去学法的人没一个好的，我也不好。有一次和他谈学法的事，他不爱听，对他女儿说，去把你爷爷送走。我也没生气，到外边笑着把他女儿的不足说了，他女儿也非常认可，笑着把我送出了大门。 有的人不理解这事，我想他有他的层次，我有我的层次，我按自己的层次办事没问题。由于被罚，我的心性提高得比较快，遇到问题首先用法对照，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这样磨难很容易就过去了。对自己的妻子有的关过不去，我暗下决心好好背法，一定能过去。有一次我换衣服，有师父法相的那边屋门开着，他却把我屋的门给开开了。我生气地说，谁叫你把门给开开了，不知道我在换衣服吗？连说两个反问句，刚说完我立刻明白了，忙说，我错了，师父，我错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和妻子发生过矛盾，不让师父在这方面为我费心，先向内找真是好。以上是我的部分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维护整体修炼环境与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1日。第一部分，要有保护技术同修的意识。技术同修其实没有义务必须为大家服务，那是出于为大家解决上网安全自愿为大家付出的人，这项工作占用大量同修的时间，同时还有安全隐患，是他们使我们能够及时得到大法的资讯，这是我们修炼最根本的保障，所以我们要有保护他们的意识，其实那也是保护我们自己呀。如果不是燃眉之急，我们不能有事无事到技术同修家串门，尤其老太太同修更要注意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老年乘车卡的行程路线都掌握在国安监控设备里，更不能随随便便往技术同修家里领人，而且国安在办公室守着电脑就能监听监控跟踪我们，我们要养成互相称呼化名的习惯，这也是反迫害的一种方式。本地一同修多年为大家提供资料和技术服务，却因老太太同修说出她的名字，被迫害的有家不能回，流离失所，后来家人与其离婚，如今在泰来监狱服刑，能否从高压迫害中坚定地走过来，能否活着回来？曾经依赖他的同修为他发过正念吗？如果大家都称呼化名，也不会使同修遭受迫害，依赖的同修也不会犯下出卖神佛的罪，也不会使警察犯更大的罪。另外，旧势力迫害我们有多种方式，其中一种就是做得差一点就让你怕消沉，做得好一点就让你人心膨胀，越做越大。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是处于磨难中了，都是邪恶迫害我们的伎俩。做技术的同修和资料点的同修一定要注意后一点，这是毁人的最隐晦的方式。20年来搞技术的同修或资料点负责的同修都是开始时运作得很平稳，一点一点的范围开始向外地区扩大，同时旧势力随时往技术同修身上栽种诸如怕自我等等各种人心，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最后让本地一个不理智的人出事，牵扯多人遭迫害，这都是血的教训。有的技术同修身体遭迫害，有的心性如何如何，其实那里有旧势力针对整体而对他们迫害的因素。电脑技术很难真正达到遍地开花，那就尽量的教更多的人如何到天地行掌握此技术，分散压力，这是维护整体环境，也是维护技术同修自己。谈到技术，顺便说说电脑技术以外的特殊一点的技能，比如写文章。其实写文章除了极特殊的同修外， 90% 的有过初中教育的人都能写，能把事情说明白就能写明白，哪怕流水账也行，不需要文学功底。像溯江时有好多文章都是同修自己写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揭露当地迫害，不能把自己修炼的因素推给别人， 尤其自己在监狱遭受的迫害，还有自己或身边被骚扰、被绑架的，我们都应该在第一时间曝光，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同修被关押，外面同修冒着危险请律师，了解到被关押同修被迫害的只言片语都极其珍贵，可是同修出来了，所有的真相都在心里埋着，应该写出来，这是圆融师父所要的，同时也是在解脱自己呀。开天目的同修看到那些不曝光邪恶的人，就是承认迫害，
承认旧势力的安排，
在他们的空间场，邪恶还用锁链锁着他们，随时迫害他们，曝光之后锁链就解除了。而且各个项目遍地开花，是我们大法修炼的无形形式，
是走师父安排的路，
大家都依赖某个人去写，首先不符合大道无形的修炼形式，而且这个大法修炼舞台是成就每个人的。另一方面，特殊时期大家见面非常不容易，依赖一个人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及时曝光邪恶，也不可能全面的揭露邪恶。如果大家都依赖一个人去写，旧势力会不会增加其磨难？会不会为了使大家提高为由而让其走开？而且现在监听监控如此严重，同修们知其化名也称呼其大号，依赖其做事的同修为其安全负责了吗？关键是我们得走师父安排的路啊，那不是其个人必须做的项目，所有正式大法的工作都是每个人在心性所在位置上自愿去做的，不是依赖别人去做的，每个人都把自己那份该写的写出来，实在写不好的找身边的同修帮忙修改，不能走专职项目的有形形式，大家真的不能写的，比如大的综合文章自会有人去写去总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修炼不能依赖任何人，这些年各地都依赖协调人，结果有的协调人就被旧势力栽种和加大人心迫害，一个协调人曾人心膨胀，想要全省全国范围协调，其不久前死于狱中，省里所谓协调人带领大家集资等等，做了很多违背大法原则的事。我们曾依赖一位协调人，最后协调人的家被秘密安装了监控设备，其家成了陷阱，毁人害己呀！如果此协调人还在当地的话，其还有个人修炼的环境了吗？依赖协调人，依赖资料点，依赖任何有技能的同修，这都是一样。人人都是负责人，人人都为法负责，为整体负责，为我们自身的修炼负责，为我们应该救度的众生负责，担起自己那份责任来，也就是在成就自己。第二部分，资料点遍地开花，是法对每个人的要求。本地一位老年同修第四次遭绑架，一个70多岁的老人带着弱智的女儿，他自己能正常生活正常修炼都很不容易了，我们怎么忍心让他为我们负担资料？如果因为怕就把危险推给别人，那是修吗？当然依赖和被依赖双方都没有走正法修炼之路，都走了旧势力安排的有形修炼的形式，只要走了他们安排的路，那就是一条死胡同，因为旧势力的安排中根本就没想让大法弟子让众生走出来。记得多年前看过一篇文章， A 一直给资料点提供钱，每周五资料点的同修都到 A 家送资料和周刊，可是周末 A 苦苦等同修也没来，下周才送来， A 对资料点的同修生气发火，资料点的同修说用钱买不来果味啊， A 一听更发火了，同修走后 A 睡不着觉还在生气，这时 A 想起来向内找，就睡着了，梦中自己和很多同修都在阴暗的一楼楼底下挤着，而有的同修都在自己的天国里主持自己的世界。 A 想我也应该有自己的世界啊，就这么一想， A 已来到写着自己名字匾额的世界，看到一个大大的莲花座，心想这是我的莲花座， A 就已经坐在莲花座上了，醒来 A 悟到自己得建一个资料点，走师父安排的人成神之路。那些伸手要资料的并没有真正自己的世界，如果老年同修真的做资料有难处，那就面对面讲真相不更好吗？一位女同修多年担负大家的资料，后来在哈女监被非法关押4年， 出来后自己主动写文章，堂堂正正揭露迫害，到派出所要回身份证。在其文章中提到警察说已经跟踪他两年了，大家知道只要是大型运作的资料点就会存钱存物，可能就会被旧势力强加自我等人心，在用钱用物等等方面处处被设置陷阱，加强不做资料同修的依赖心和私心怕心等等，接送资料人来人往必然带来安全隐患，最后同修遭绑架损失惨重，被依赖的遭严重迫害，依赖的犯下出卖神佛的罪，或无人提供资料就不做不修了。如果做资料的真正为依赖的同修负责的话，应该教其自己开花的技术，让其自立，从而走向神。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每个人自己做资料不影响自己的生活和保障学法，不牵扯钱物陷阱，不牵扯交接资料的安全隐患，方方面面都利于我们平稳的生活修炼。最最关键的，这是师父安排的路啊。而那些多年依赖别人的同修，将一个同修依赖到监狱去了，又会去依赖另一个同修，再出事就再依赖下去，恶性循环。许多做资料的同修多年来在修炼路上一直重复着旧势力的路，没有总结教训，破除旧势力的毁人害己的安排。师父在2000年就要求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至今各地区还有大量资料点运作的同修，交接资料的形式多年来一直让大家操心，都是在显眼的明处聚堆唠嗑，而邪恶在暗处在车里看得一目了然。这些年每个人能走过来都不容易，要珍惜我们助师正法救人的修炼环境啊。第三部分，手机安全与老太太同修们交流。家家都有一部或几部手机，也是窃听器。多年前本地十几位同修同一时间遭绑架，多人关押在哈女监，一人闯出看守所却被所谓保外而遭严重的经济迫害，速江时又以此为借口遭绑架，在哈女监九死一生才获自由。据说他们出事是因为先监听一个单身老太太，她已因病业迫害离世，然后与其联系的人都被监听，监听半年后众人遭绑架。有一老太太多年来不注意手机安全，与本地和外地同修对打，其本人因此而遭监狱关押四年，可是刚刚出来依然如故。如今本来同修不顾个人安危帮这个老年同修做事，在其家手机开机的情况下直呼为其做事同修的真名实姓，告诉他要叫同修化名，他还不高兴。有些主动做事的同修突然不做了，就是因为这些安全隐患而不敢为之。也有一老年同修几个人坐在他家的座机旁边大谈各地很多敏感话题，突然发现没摘机，同修说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不怕，那是不怕大法和同修遭受损失啊。其实在大陆的环境修炼都有怕心存在，只是那些为法为同修负责的人能在关键时刻放下自我安危而已。实践证明那些说不怕的人在真正做事时是怕心很重的人，因为私心没去，怕心自然存在，无私才能无畏。电话窃听器是旧势力久远安排的利用外星科技破坏大法毁大法弟子毁众生的利器，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我们怎能在大陆如此险恶的环境不分里外不分好坏不管不顾呢？这不是站在与师父对立，站在邪恶一伙那里去了吗？连警察都告诫大法弟子少跟老太太们往来，通过这些老太太我们的情况警察都知道，那不成了邪恶的内线了吗？我们都知道汉奸不好，可是这行为实质上已经起了汉奸和出卖神佛的作用，旧势力能放过你吗？大家知道十年前邪恶几乎不迫害老年同修，可是我们老年同修反思一下，为什么近些年80多岁的老同修被判刑关入监狱迫害，是不是罪犯到那儿了？我们毕竟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不是常人，是要达到标准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越高的觉者越不破坏常人的理，一点不动。 因此旧势力就以出卖神佛罪对老年同修实施迫害。希望此交流，老太太同修也别对号入座，其实那也真的不是你，而是你空间场的有大脑有心脏的害人害己的烂鬼，什么时候重视了识别他不是自己，才能在清理自己空间场时解体他。自己怎么修，最终还是自己为不为自己负责的问题。只是真心希望我们都能以法为师，共同营造一个好的修炼环境，真心的希望每个同修都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平稳的生活，修炼救人。不在法上的真诚请同修原谅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做真相壁的同修注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9日。本地一个派出所的警察不知从哪儿截获了真相币，捆绑现金的腰条还没有丢弃。警察根据腰条上的信息查找到银行，又从银行去查找提款人。这里是想提醒同修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提醒大陆同修，从银行提取用于做真相币的现金时，请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把捆绑现金的带状白纸条销毁，上面有银行的信息，可以根据白纸条上的信息查找到提取现金的银行。第二，要打乱纸币上的号码，也就是纸币上带有字母和数字的一串标识码的顺序，避免纸币的号码连号，不要让人感觉是直接从银行提款出来的。第三，最好是从银行提取现金三个月后再用于做真相币，因为在银行柜台办理的所有业务，银行都会进行录像，现金业务还要记录纸币号码，这些信息银行至少保留三个月或更长时间。第四，不用自己的银行账户兑换现金，而是拿着现金去银行换取所需面额的纸币，因为兑换现金时，如果从银行账户直接扣款，银行可以查到客户信息，而现金兑换零钱，银行只能查到兑换时的录像和纸币号码。上述情况是个人所了解到的，请了解更多情况的同修订正补充。另外，给开汽车的同修提个醒，近日据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的一位同修说，他在给汽车加机油的时候，无意中发现自己的汽车底盘下沾有一个跟踪器之类的东西。此事也提醒我们识破邪恶的迫害伎俩，给有汽车的同修提个醒，检查好自己的车，理智的正念正行。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一人是不丹，真相广传播，作者美国内华达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20年初搬家到美西高山太浩湖区，地处北加州与内华达州交界，一落脚就有幸参与所居住城市首次神韵演出的推广，正想乘着神韵在当地场场爆满的红事，好好在公园练功点向美西民众弘法讲真相，同时继续开展媒体销售工作，不料中共病毒来袭，一切停摆。 偶然听说北加州要组织派发有关中共病毒的英文专刊，我就联系北加州同修参与进来。当时初来乍到，对当地一点也不了解，都不知道往哪儿发，但想到可以借鉴推广神运时挂门霸的经验，查好地图，装好资料，配好司机，三五成组乘车浩浩荡荡的逐个社区派发。唯一不同的是，现在这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由我自己完成，因为当时我是当地唯一的大法弟子。由于人力有限，我尽量在网上搜索比较主流和有影响力的社区，用手机画好路线图，周末开长途去北加州取报，回来戴上口罩和手套，穿戴整洁，逐家派发。令人欣慰的是，在派发的1500多户中，绝大多数人是欣然接受的。有些人表示听说过大纪元，没想到报纸送到家门口，很感谢能从中了解中共病毒的真实信息。这让我体会到，即使在病毒肆虐、人人自危、百业萧条的危机中，对真实的新闻资讯，人们是不会拒绝，而且是渴望的。更何况，我们知道那真是他们了解真相得救的希望。发特刊毕竟是短期、局域，而且是免费的。师父在经文《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在这个世间上立足，能站得住，能够成立起来，都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必须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一个场，而这个场是物质存在的。你比如说宗教能够建立起来，是因为在很多人相信的过程当中，坚信中谈论、崇拜等方式形成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同时反过来也在维护着这个宗教。我想法理是相通的，如果能够广泛设立受报点，让更多美国民众看到大纪元，订阅、谈论、赞赏、宣传它，就能让这个正的物质场强大起来，传播真相和救人的力度自然随之壮大，还能为媒体带来经营收入。而且我一直认为，当今社会尽管电子媒体流行，保持传统媒体形式，实实在在的一份报纸还是很有意义的。也许就像读大法书和电子书的区别，很多人即使有电子设备，还是愿意拿着一份报纸来看，更不用说不少上年纪的人不用电子设备。而且我们的报纸也能起到弘法的作用，我觉得设零售点这事刻不容缓，于是设法联系到北加州英文大纪元负责发行的经理，表达了愿望，同修很支持，在当地主流零售连锁店、大型超市、药妆店、加油站上架英文大纪元的行动迅速铺开了。我查阅了当地主要的连锁零售商，在逐个与零售店交涉上架销售英文大纪元，与零售店交涉是关键一步，最终决定能否成功上架。我意识到最好用简洁的语言和专业的风貌与零售商推介我们的媒体，于是我了解了专业报刊零售系统的运作，到各类零售店观察其他报刊上架情况，把准备工作做好，带上样报和名片去找店经理了。记得在一家全球知名的超级连锁店里等了很久，约见到店经理，经理上来就说，你们的报纸是在我们零售系统里了，但不等于我就必须让你上架。我赶紧接茬，您说的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和您商量，我们报纸是首次在本地上架，在加州及其他地区已经上架多时，而且很受读者欢迎。经理又说，我们正在重整店面，准备把报价都撤掉，顾客总是把那些报纸到处乱扔，我们费劲收拾还不如撤掉。我马上拿出样报，一边翻页展示，一边解释，也许您对我们还不太了解，我们是现今少有的秉承真实报道与回归传统的诚实媒体，报纸的设计和内容多次获得行业协会褒奖，很多读者从头到尾一张不漏地看完这份报纸，甚至愿意保存下来与亲朋好友分享传阅。经理接着说，卖你这一份报纸我们能赚多少钱，一个星期你能卖出多少份，吃力不赚钱的事儿，我们干嘛要做。我半开玩笑地回答， 您这大店不靠这个赚钱吧？在这零售的报纸哪家给您赚钱了？主要不就是为民众提供些资讯吗？尤其现在真相缺失的时期，您为民众提供真实资讯就是最有价值的，不是钱能衡量的。经理想了一下说，我就给你试一个星期。这一试就试到了今天，而且成为本地售报量最大的零售商。还有一次，我去联系一家著名药妆连锁店，店经理明确告诉我，店里已经不卖报纸很多年了，也根本不设报价，因为没人买报纸看。我说，也许是假媒体泛滥，大家才不愿意看的，可是我们这份报纸不一样，很多读者看过后，发现找回传统报纸应有的新闻诚信和价值理念，都在找哪里能买到我们的报纸。不信，您让我在店里放个报价，试卖一下。结果那家店至今仍是同品牌连锁店售报量最高的，即使后来这家连锁店的总部要求下架英文大纪元，也丝毫没受影响。报纸成功上架仅仅是开始，接下来的维护才真正磨练人心。有一家超级连锁店在同意上架一个月后，突然通知我，他们总部要求各分店撤掉所有的报纸。我开始心动了一下，因为那些店都是售报量较大的，所有店都撤掉，对读者的损失会很大。可是根据我对这些连锁店经营运作的了解，个体店的处理应对相对于总部要求是有伸缩度的。于是我定下心来，坚定一念，即使总部真有撤掉报纸的要求，也不能撤销大纪元。同时发正念清除背后一切干扰破坏的因素，我还照常去送报，后来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另一家药妆连锁店也是在上架后不久，我去送报时，商店当面要求我把大纪元报纸和标牌都撤下来，说是总部通知。我估计通知是确有其事，也知道这家店是没戏了，接下来其他分店怎么办？那一刻内心真是翻江倒海，不是滋味。记得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过，不针对团体，只针对人心。我想也许是这个团体的某些决策者做出的错误决定，虽然从整体上损害到这家品牌，但不代表这个团体中的所有个体。我不应该对这个团体产生什么偏见、想法或情绪，继续保持正念，坦然就度可就度的就是了。结果在当地十几家分店中，只有两家执行了总部的通知。不送报不知道，现在主流社会零售的报纸，从全国发行的大报到当地小报，几乎清一色左媒假媒，可想而知民众获得真相为何如此艰难。因为日常能接触到的就只有他们，可以说大纪元是唯一的清流。一众报纸看过去，我们的头版标题和选图就与众不同。我想要在零售店有效推广大纪元，首先得有醒目的标牌，让人知道有这么一份报纸的存在。其次就是要展示我们出众的内容信息，让人们一走一过都能轻易接收到这些信息。所以我比较注重每个零售店的标牌设立和报纸头版陈列，很感谢北加州英文大纪元办公室设计印刷了精美专业的标牌，并提供不同大小的报价，及时指导和分享经验教训，使得本地零售店的设立非常有效。我每次外出送报也特意穿上有大纪元标记的上衣，算是活广告吧。在送报初期几个月，几乎每次送报都有陌生人，男女老少都有，与我搭话，有的指着我衣服上的标记说，我喜欢你们的报纸，有的竖起大拇指说，我已经订阅了，有的走进我身边认真地说，你们是最棒的，继续加油。有的告诉我，他认为大纪元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份报纸，有的和我交流对时事的看法。我谢过他们后，也顺势介绍我们的零售点和其他更多平台与栏目，如视频频道、英文新唐人等。看到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正义、了解真相，那感觉真幸福。可是有支持的就有干扰的。曾经有一家大型超市 报纸上架、销售都非常顺利，经理也很认同大纪元，还告诉我有顾客每个星期都迫不及待地到超市等我们的新报纸上架，赞扬大纪元是他看过的最棒的报纸。可有一段时间，店里连续几个星期发生我们的标牌被毁、头版被抽走、报纸失踪等情况，我不断与经理投诉沟通，经理出面直接监督也无济于事，最后经理调动保安录像才查出原来是其他报纸的递送员干的，也许出于同行竞争，也许意见者存心破坏发泄私愤，反正经理也认为这种行为很恶劣，相当于店内偷窃，就勒令递送公司把那人撤换了，问题得以解决。后来有些店出现类似情况，我都会积极与该店经理沟通，敦促他们重视并及时制止这种盗窃行为，不管是其他报纸递送员还是顾客干的，如不能制止，我就有权报警处理，经理看到我有理有节的，基本都会协助解决。我先后在周边七个城市的70多个零售店上架了英文大纪元，大约四个月后，一个星期的售报量突破百分，订阅量也成为同等人口城市中比例最高的。更令人欣喜的是，送报两个月后，公园练功点迎来了第一位本地新学员。这位西人是从卖报点买了大纪元报纸，看到里面的法轮大法义务交工广告而走进来的。推广英文大纪元零售的过程让我体会良多，最难忘的是送报的第一天，那天一大早我就出发了，忙忙活活到了中午，回头看看自己一下把那么多零售点设好了，才学会开车一年连山路都能开，觉得自己挺是那么回事的，不禁有些飘飘然，对方向盘耍起酷来，在一个十字路口左转时没刹住车，就在我意识到自己闯了红灯那一瞬间，两辆警车拉着警报把我截住了，那场面我头一次遇到，真有些惊慌失措。在警察敲开我车窗时，我让自己镇定下来，首先向警察承认了错误，主动递交了证照，并解释自己新搬来不熟悉地形，平时开车从来都很谨慎的，刚才一下慌了神才出的错，能不能给次机会。其实我是心存侥幸的，觉得不管怎样自己是在做着一件正事好事呀。警察看着我一本正经地说，我很欣赏你的坦白，不过今天我一定要罚你，你那一慌神可能给十字路口多少车辆行人造成损失，我要你记住这次教训。说完递给我罚单250美元。二五二误，看来我真得好好悟一悟了。警察看我若有所思的样子，突然笑眯眯地对我说，希望不要坏了你今天的好日子，请继续你该做的。我也一下释怀笑起来，要知道当时我正琢磨着今天不往下做了，回家调整一下吧，这警察的话分明是在点化，于是我马上调整状态，继续把下午的工作完成了。这次出师不利的风波确实给了我深刻的教训，并在以后的修炼做事中时时提醒自己，不管你觉得自己多大本事，或你真有多大本事，都是微不足道的，那是大法赋予你救度众生的，再微不足道的事情，只要关系救度众生就是大事，要用最纯正谦卑的心对待，否则将给救度众生造成损失。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再说清楚点，你今生的修炼是为了你那个人表面的正念更强，能够救度众生。最近我对这段法有了更深的理解，明白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度众生，能参与大法弟子各个项目是很幸运的，我们尽自己的一份力把项目做好的同时，项目也提供给我们更广阔的平台，更多的机会救更多的人，我要更珍惜这些机会，做得更好。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